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崩坏、
黑暗、
绝望中，
传来
先知的呼喊，
亮起
永恒的星辰。
黑暗中曙光展现，
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，
揭示
人类的归途。
你是荣耀的君王。
圣言圣宴小组查经，与你深入查考，
穿透历史长河，
震动人心的
神圣之言。
以赛亚的信息有震动到你的心吗？难道你今天还以为我们在听别人的故事吗？其实都是在跟我们自己讲话的，因为无论任何年代都好，人性都是一样的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，不过已经进到另外一章了，第十章的一到十九节。我是苏小燕。
我是郑子梅。
我是准备好迎接春天的熊乐。
是的，春天倒是已经来了，今天已经三月份了。
哇哦。
但是别忘了，昨天我们才刚刚看完一幅心寒的图片呢。
嗯，
在一个相吞相咬的时代呢，上层剥削下层，下层也不见得相亲相爱了。
嗯，
高大华美的棕树呢，带头悖逆，违背神的律法。但是呢，随风飘曳的芦苇呢，它的罪责也不会轻多少的，罪责还是要负责的。面对神的审判呢，谁也别想逍遥法外的，因为耶和华一天之内呢，头尾通通剪掉。罪恶呢，它就像烈火一样，一旦蔓延开来呢，绝对会破坏国与国、人与人还有人与神的关系的。神对人的谴责还没有结束的，下一批站在犯人栏的是谁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十章的一到四节，公义的神他要向什么人发出呼喊的感叹词祸灾呢？这些人他们到底怎么行使手上的权力呢？
我们看到第一到第四节其实主要的集中在两类人。
嗯，
第一类就是制定不义之律法的人，就是律师了。
嗯，对。
第二种人是记录奸诈判词的人，就是法官，因为法官要写下这个判词嘛。但是我们知道立法的精神和原意都是通过法治规范社会的秩序，保障百姓的权利嘛，也可以限制这个统治者的权利嘛，追求这个公平正义与这个公义嘛。但是在司法的法官方面，他也必须要公平判决，就是好像神在这个法庭里面要进行这个判决一样嘛。但是我觉得这两类也不是我觉得，就是在这个讲到这个犹大社会里面的人，这两类人就滥用这个职权了啊，联手做了一些不法的事，就是他们设立不义之律例，就是表面上是符合法律程序的，但是他们却既定了一些压迫穷人的法律，摆上这个桌面，就是啊，这个是合法的，我压迫你是合法的哈，你要交纳这个中税是合法的，所以一层一层的压迫他们哈。
嗯，
还有就是这个法官已经写好了这个判词，一般来说都是有钱的人可以打官司嘛，穷人就没有钱打官司，所以在这个法官受愧之下了，他们贪腐嘛，所以呢就会写好了一个判词，就是判这个有钱的人胜诉， 而穷人就无法可以打这个官司得到这个公平的判决嘛。
嗯，
所以我觉得这个太离谱了，因为在法庭也有这个阴暗的事情，连这个穷人求助法律的机会都被剥夺了，这个是非常的不幸的。
对，我们未必非常清楚当时候是不是像今天我们要付钱请个律师，或者你要跟人打官司你要付很多的钱，不知道。但是呢，我们能够确定的是，那些的法律呢，的确剥夺了穷人、有需要的人、孤儿寡妇他们原有的权利的。他们霸占了寡妇的房屋财产，也抢了孤儿仅存的一点点遗产。很明显是故意欺负那些没有亲友、伸张正义的弱势群体，也滥用手上的权力，扭曲了正义，天天在做违背良心的事。我就想起传道者谈世界的不公平。传道说三章十六节，他说：“我又见日光之下呢，在审判之处有奸恶，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。”现在今天我们看的经文，以赛亚明明白白的说，灾祸会临到刚才你说的两类人，一类是写邪恶辩词的，一类是撰写不义文书的人身上。所以呢，压迫者最终都要自食其果的。对人，我们对公义的神都要负责任的。那么人在审判临到的时候，到底还能存留什么呢？往下的经文我们会看到神不断不断的质问的，神的质问怎么戳破普世价值那层糖衣呢？
我们看到第三节呢，他这样说的：到降罚的日子，有灾祸从远方临到，那时你们怎样行呢？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？你们的荣耀财宝权势存留何处呢？在世上我们得到的财富成就，金银人的认同，世界对你的鼓掌赞美名利，你的房子，你的车子，你的楼子，你的篓子啊，还有你的手机，你的电脑，人在死去的时候都不可以再拥有了。
嗯，
到了主审判的时候更加不会带去，也都不会带进天堂里面去啊。我觉得很神奇的，神呢透过这个经文呢，仿佛呢也在问我们，啊，那时候你们怎样行呢？当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，只要努力、有计划、有能力就能够解决问题，但是神问，当审判从远方临到的时候，你的能力还能做什么呢？当世界告诉我们盟友是保障，俗话也说嘛，认识人比认识字好嘛，就广东话说的识人好过识字嘛。
对对对，
翻译过来普通话就是人脉就是力量。但是神问你了，当灾祸临到的时候，你的盟友在哪里啊？他们能够救你吗？还有呢，第三点呢，当世界告诉我们你拥有的、你达到的、你累积的定义你的价值，但是神又问你呢，你一生的荣耀就是挂号拿财富、名声、权位，能够放在那里保存到审判来到的时候呢？这些呢不但是在以赛亚书的年代给以色列民的质问，神也都透过经文呢在问今天的我们的同样的问题。
灾祸临到的时候，你的盟友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倒还好，如果你的盟友反倒咬你一口的，像亚述那样，你就惨了。我们人是不是太迷恋社会公认的成功法则呢？可能刚才我们说的那两类人呢，他们也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，可能觉得被欺负的人，你们活该，谁叫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权没势呢？因为太过于迷恋那个成功法则，所以不惜一切都要踩在别人头上，为了名与利。神的质问呢，就像一把锤子，敲碎成功、财富、人脉，你刚才说的这些包裹着罪恶的甜美外壳，也让我们看清楚什么才是事实。事实就是，你们这帮人再不停止行恶，再不悔改认错，死路一条。到时候呢，什么也没有，只剩上帝公义的追讨。再讲一遍，三个质问，你们怎么行啊？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？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？三个质问像剥洋葱一样，一层一层剥去虚假的糖衣。我们今天又试试看划分小分段好吗？因为经文比较多，一到十九节，好像我们上个礼拜说过的，你可以观察主题跟内容的连贯性或者转变，又或者你能够根据阐述的角度来分段的。五节到十一节阐述的角度呢，从刚才说设立不义律例的人转成哪类人呢？ 神用什么来比喻他们的职能呢？小分段里头指的是谁呢？
小分段的 指的是亚述，亚述成为主角，亚述成为主角，他变成神作为审判这个犹大的那个审判的工具吧，所以他比喻在这里是用棍与杖，就是操控在神的那个手中，他只是用来管教这个悖逆的神的选民吧。他的职能其实就是一个受差遣的执行者，我们可以看到第六节嘛，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，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，抢财为掠物，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。所以亚述不是主人，而是只是工具，即使神差遣他的任务吧。
亚述知不知道自己不是主人呢？
不知道。
对，亚述知不知道自己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呢？
不知道，
完全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，也不想面对这个事实。但的确，他就是耶和华手中用来惩罚子民的工具。正在崛起的亚述这么狂妄自大，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原来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呢？我们太懂人性了，都已经讲了那么多集了。当他们得到空前的胜利成功呢，一定会想乘胜追击的，因为有利的形势助长了气焰，促使他们变得越来越贪心，他们就希望这个版图可以越来越大，于是呢，不断侵略，不断的攻击，神就挑选了这个国家，审判他的百姓，但是神伸出手，控制国与国的局势，人像亚述王，他有他的目的的，但是神也有他的旨意，所有人最终都要服从圣洁伟大的计划。那么这个小分段的五节到十一节呢，有很多对今天的人来说非常非常陌生的地名啊。不过呢，当犹大人听到这几个地方呢，例如哪里呢？加勒挪、加基米斯、哈马等等，他们会有什么感觉呢？别怕，听众别怕，我们会把这个地图呢一并上载到网上的，你们一边看地图一边听，你就知道大概的位置了。好，到底他们听了以后心里有什么感觉呢？
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听到这些呢都是犹大人非常熟悉的地方。如果换着我们的话，可以
换感觉，
灵感觉。所以呢，说一声呢，说一些我们会有感觉的东西，比如说啊，亚述他们呢到了麦叉叉了、肯叉叉了、沃尔叉了这些地方，哇，越来越近了，从远到近了，哎，到了我家楼下了，这个感觉。
哦，就是。连锁快餐厅，
对啊，有一个很远的啊，可能啊，他只是到了海底叉而已呢，没有很近，哎，但是麦叉叉，哎，好像又近了一点，哎，沃尔叉那个超级市场，哎，到很近，哎，我家楼下的那个，哎，肯德叉，哎呀，
他就知道
临头了，
他就知道大概那个地名了，那个地理的压迫感，他就明白了。
对，
其实我想起这个当时的新冠病情啊，从什么城市开始，然后从北到南呢、啊？那这个其实都
也有那个感觉、啊，
对啊
对，
很震惊的，非常恐惧。
你们两位真的抓到个重点，从哪里那个起点呢？比较远一点的，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的，
对啊，
可能好几年、十几年都跟我没关系。我们先看一下到底亚述势力扩张的起步点在哪里。起步点就在遥远的北方加勒挪，还有这个加基米斯，一个呢在遥远的北方，一个在幼发拉底河上游，那里都是赫人的首都。这个范围呢是亚述势力扩张的起步点，但往下看呢，势力开始逼近了。两个地方，一个叫哈马，一个叫亚尔拔，他们都是在叙利亚的北部。亚述呢在公元前738年左右呢已经征服了。下一步来了，北国的首都哪里啊？
撒玛利亚。
亚兰的首都大马士革、
大马色。
大马色或者大马士革。这两个地方呢，犹大人就非常非常的熟悉了，因为是他们常年的对手来的。你听到这个名字呢，我们当然灵感觉，但是他们听到以后呢，感觉这个亚述呢像一首经典老歌，爱如什么
潮水、啊、
潮水一般的。哇，敌人要涌上来了，明明从陌生的外邦人地区一路杀杀杀杀吞没北方咱们的邻居啊，现在敲门了，敲门声听到了，濒临我家门口了，你看一下多大的地理压迫感呢。假设你是犹大人，你心里会怎么想呢？
哇，应该就拔腿就跑了。
能跑到倒是好，
能跑都是好，跑不到就、哎、来吧，淹没我吧。
真的那么 从容啊，纸媒呢？
其实我觉得完全的绝望啊，
很绝望的、如果呢我是犹大人，我腿都软了，
对，
可能连逃跑的能力都没有、但是心里会在想，哇，如果连这些强大的国家都抵挡不了亚述，那我们犹大不就死定了吗？
死定了。
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，便是自欺。
以赛亚书1:18这样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眼，必白如羊毛。
怎么凸显神赦罪的能力跟权柄呢？
朱红还有丹眼呢，他们其中一个特质呢，就是颜色很深。如果你的衣服呢本身是白色的，你染了一点上去的，哎呀，对不起呢，你怎么洗都洗不掉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罪虽然深，好像很难去洗刷掉。如果认罪悔改的话，神说，我可以赦免你的罪，你的衣服一定会像羊毛一样，可以让它瞬间变白。
我是否清楚明白你爱高深长阔？
你看神的恩典，神的慈爱多深呢，竟然允许犹大他们在法庭自我辩护自己犯的罪了。
怜悯也次次向审判跨生，无条件的爱令我回应不退缩。
殷勤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
一起查经吧。
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比较多，以赛亚书的10:1-19，所以呢，我们会划分三个小分段的。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小分段，亚述王心里有个梦想的，他希望有朝一日呢，我能够占领耶路撒冷圣城嘛。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不过是神手中怒气的棍，恼恨的杖。某种程度呢，他的自夸也是在亵渎神，妄想凌驾在神之上。神的心意是为了管教忤逆的百姓，敌人的侵略呢是他引导百姓悔改的工具。但是亚述的野心呢，想成为霸主，想要满足无穷无尽的虚荣心，满足自己的残暴。我们停留在这个小分段好吗？5来看一下和修本是怎么翻译的。有人手上有和修本的翻译吗？
有啊。
好，熊乐你来念一下。
和修本的翻译是这样的，祸哉亚述，我怒气的棍，手中拿着我恼恨的杖。
和本是没有祸哉这个字的。当你见到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察点，可不可以帮助你更加理解神的工作呢？
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双重的祸灾。第一个祸灾呢，是对于犹大民的那个审判啊、尤其是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那些人，刚才姊妹也都说了一些了，那些人的审判啊、对于他们有一个祸灾。然后呢，神使用亚述去攻击犹大成为了神的那个审判的工具。但是呢，这里呢也都有另外一个祸灾，也就是说亚述他们成了神的工具，但是他们的本性，他本性他本质也不是好的，神的审判在他们作为工具完成了使命以后也就会审判他们了。
祸灾会临到不听话的北国南国百姓，但是刚才熊乐也说了，祸灾同样会临到以鲜血杀人为乐的亚述国。又出现你的名字，不好意思啊。神要惩罚所有恶意破坏秩序、扭曲公义的罪人。任何国家，不光是以色列，任何国家、任何民族都是属于神的管辖范围之内的。神要给亚述狠狠的一锤，粉碎他们的骄傲。亚述王认为，我为什么能够征服列国呢？
其实他以为自己是很有实力的，
以
为正在他雄霸天下的时候，
对，
神就给他一棍，敲醒他。
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强，
对，
是因为我用你们。因为他们国家的神明呢，他们可能有个错误的想法，哦，我们今天能够打赢，因为我们国家的神明偶像比起你们国家的神明更有能力。这个人他怎么衡量神力呢？超级简单的逻辑，打仗输还是赢，咱们的神像美不美，就得出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。 征服了撒玛利亚，征服了耶路撒冷，他们信奉的耶和华也就是无能的偶像罢了。所以神一定要戳破普世价值的糖衣外壳。历史在神的手中，他的工作远超我们的眼界智慧，他可以使用最黑暗的势力达成洁净百姓的目的，但是神也会按照公义审判罪恶的，一切呢都在他的法则底下运行的。刚才我也说了一个非常荒谬的想法，亚述呢妄想啊，我征服一个国度就等于征服了一个神明呢。十二节到十四节，我们马上来看一下，当神完成了在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的工作以后，下一步的行动到底是什么呢？
祸灾了，亚述要面临大祸了，
死定了啊！
对呀、啊，神要降祸给他、因为其实神通过这个亚述，他只是神手中的工具嘛，哈。但是亚述王太过有雄心了，而且他这个完全不是管教，而是想毁灭，
对，
毁灭这个犹大嘛，所以神就要管教他。因为其实神通过他，只是给这个犹大有一个提醒。给他有一个管教是有限度的，不是完全的要消灭他们吧、但是亚述谨言起了这个雄心，我要灭绝这个犹大，我要他完全的服服于我，成为我的服用国吧、所以他这个高傲的眼目引起这神这个审判到他那里。
他们的野心跟神的旨意呢完全不一样的，他们就是要吞灭你们，但是神的惩罚是有限度的，也是有慈爱怜悯的。很关键的时间点，清楚划分了神工作的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容忍亚述做怒气的棍，允许他们的狂傲征服掳掠，甚至呢允许他们威胁到耶路撒冷，因为神要管教他的百姓嘛，引导他们悔改。来到第二个阶段，也是审判的阶段，神的管教目的已经达成了，完成了，你们这些工具的职分也结束了。这个时候，受审判的对象就会从以色列转向骄傲的亚述。经文说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不会容忍狂妄的人，因为下一步惩罚亚述王自大的心，高傲眼目的荣耀。以下呢，我们会看到亚述王一段非常嚣张跋扈的独白了，演说了。从他的独白可见呢，他怎么看自己在列国的影响力呢？在第十节，在第十四节呢，都出现我手的，我手这个字了，他是怎么描述我手的能力呢？他手上的能力呢？
各位朋友，如果手上有圣经的话呢，可以一起来看一看第十节还有第十四节，然后听一下我这个版本的演绎。
好，
我的演绎是你们以色列民不是信靠耶和华神吗？他不是很厉害吗？哎，也不怎么样吧，看我三两下就把你们全部以色列民都打怕了。
真的三两下啊。
对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亚述王呢，他每征服一个地呢，就好像刚才小燕你说呢，就是等于征服了他们的神明。他要征服以色列犹大，眼中就没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神，也都把呢耶路撒冷的神，把耶和华神呢当作另外一个偶像，认为呢这个偶像也不过如此呢，打不过我。
对，
然后第十四节呢，更加看到呢亚述王呢他的自我膨胀，自以为神。有一些资料呢说呢，这个亚述王呢他的称号呢有多达二十多个的，是什么什么之神呢、什么什么之王啊，超级多的。就是他的那个自我膨胀的一个的例子嘛，因为哇，我征服了这个地方，我就是胜过那地那地的王，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事情啊。
就每当征服一个国度，就给自己改个名号。
对了，对了，所以呢，可以看到了亚述呢，特别是这个亚述王呢，每当掠夺列国的财宝呢，是一个的嗜好；他征服别国的，还有其他弱小的民族呢，都是自以为自己是最强大的。你们信靠的神呢，也都拜服在我的底下，因为你们都打不过我。
他们骄傲到什么程度呢？其实很形象化，他说我的手勾到就伸手拿的意思，列国的财宝没难度啊，就像勾到鸟窝一样，征服天下手到擒来，就像捡颗烂的鸡蛋有多难呢？抓捕猎物的时候没有一只鸟会像鸟巢被盗时展翅啊，张嘴啊，吭声啊，因为他们根本不敢反抗，见到我也不敢抱怨，因为我太过于强大了，他们见到我都要敬畏我，明知道没有能力抵挡还不如投降降服。 亚述王这篇演说嚣张跋扈，那就肯定的。我一边看呢，我感觉他把自己说成高高在上的神那样，目中无人，也更无神的。十五节呢，我想芷梅帮我们念一下很有意思的一句非常荒谬的谚语来的。十五节怎么说呢？
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？锯岂可用锯的自大呢？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，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。
咀嚼一下，咀嚼完以后呢，你才会发现，哇，怎么那么荒谬呢？有人这么自大吗？有人那么狂妄吗？有的。在当时那个年代也好，在今天的年代也好，在我们的身上也好，我们有没有曾经像用斧的、用锯的在他面前自夸自大呢？我们要回过头看一下今天这节经文，挥斧头用锯的不是我们这些的微臣呢，而是工具背后的主人，是主宰世界万物的耶和华。斧头跟锯都是他造的，我们都是他造的，用不用、怎么用都是他来决定的。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提醒，就是不要倒果为因，不要颠倒主从的关系，也不要企图成为神的主人呢。那今天我们看最后一个分段的16到19节，怎么彰显到神的全能呢？你看一下亚述的精锐部队将会面临什么下场呢？
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在经文里面呢，是神他主动发起审判的。第16节这样说，因此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的勇士变为瘦弱，在他的荣耀之下必有火着起，如同焚烧一样。神的同在本身就是烈火，然后我们看到在他的同在之下、荣耀之下必有火着起。我们可以看到神他主动降下的审判，看到呢精锐的亚述部队会怎么样啊？变成瘦弱，然后被吞噬，然后呢如同烈火一样被烧尽，如同病人一样日渐消磨，下场就是剩余者小到小朋友都可以数出来剩下多少人了。
这是亚述帝国嚣张跋扈的君王从来没有想过的画面，他没想过我的精锐部队今天竟然会遭到这种下场的。9章14节，我们昨天看的那集，我们昨天看的经文，他说，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、宗枝与芦苇。今天看的经文10章17节，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棘藜焚烧净尽，也是一天之内的。神的审判什么时候会临到呢？可以是一天之内，可以是一瞬间的。士兵手上拿的军旗真的很形象化的描述，就像昏过去一样的。剩下的数目，刚才熊磊也说，少到呢可能连2、3岁的小孩他们都有能力数得过来，哦，就1、2、3、3棵而已嘛。把军队比作成前一天还很茂盛的树林，前一天还很肥沃的土地，但是隔天一把火烧没了。人有什么好骄傲、好夸耀的呢？留一条反思题给大家：为什么神的怒气不能消散或者罢休呢？神是公义圣洁，几乎每一集都要提一下。他的怒气是因为他对罪的恨恶、对公义的热爱，一个必然会产生的表现。如果神轻易地放过罪人，他就不再是良善的主了，他就不是我们敬拜的主了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互相的勉励、互相的警醒。省察自己的内心啊。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0章1节到19节，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看第10章的经文。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郑子梅，
我是熊乐，
拜拜，
再见啊。
众天使都欢唱，荣耀你的奇妙色系的君王。